迎嚟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中外语言节目，我系主持人释明。喺中国，大家唔多唔少都听过古代嘅预言系几咁嘅神准，无论系邵雍嘅梅花诗、袁天罡嘅推背图、刘伯温嘅烧饼歌，定系诸葛亮嘅马前科。中国历朝历代都出过唔少预言大师，佢哋好似一早睇过人类嘅剧本一样，将未来会发生嘅大事指点俾迷茫嘅世人。不过大家千祈唔好以为预言只系中国特有嘅产物，其实喺世界好多嘅地方，自古以来都流传住唔少嘅预言，佢哋嘅准确程度绝对系唔输是中国嘅古代预言。大约喺公元前八世纪，德尔菲起咗第一座阿波罗神庙，自此之后，成千上万嘅信徒涌去德尔菲，向阿波罗表达敬意，并祈求神谕嘅指示。这个就是闻名世界的德菲尔神谕。正因为德尔菲神谕出名灵验，在跟住落嚟的一千多年里面，吸引了无数信徒慕名而来。德尔菲神谕成功预言了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悲剧，波斯发动战争的结局，苏伦宪法改革的功绩，甚至连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前都专登去那里领受神谕。古希腊圣人苏格拉底和德尔菲神谕亦有莫大的渊源。苏格拉底有个叫海立峰的好朋友，他们两个人成日一起深入探讨哲学。海立峰对苏格拉底佩服得五体投地，海立峰好想知道苏格拉底是不是真是雅典最有智慧的人，于是他就去到德菲尔神庙问神，在雅典还有哪个比苏格拉底更聪明的？结果他得到的神谕回复是，在雅典是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这句话反而帮苏格拉底带来了很大的烦恼。他除了招惹到外界对他妒忌之外，苏格拉底自己亦陷入了长期的困惑。他认为神谕是绝对不会呃人的，但同时他又很肯定自己根本不是最聪明的人。因为透过不断学习和思考，苏格拉底心里面反而累积了越来越多的疑问。他这样想，即是说他不是最聪明的人。于是苏格拉底开始去考察其他人的智慧。他带着目的去拜访了大众心目中的三类聪明人，就是政治家、诗人和工匠。怎知结果令他大吃一惊，这些表面上被贴上聪明标签的人，其实根本是没有智慧。政治家不理解什么是善和美，工匠答不出何谓是道德，而诗人对自己名作的解读竟然比普通人还要差。苏格拉底终于明白到，原来人类的智慧是微不足道，甚至是一无是处，只有能够认清自己是无知，才是真正的智慧。正如刻在德尔菲神庙上的一句箴言一样，就是认识你自己。德尔菲的神谕无疑是准确的，因为苏格拉底确实是希腊最有智慧的人，同时亦是整个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赫尔墨斯学说在早期西方文化入面是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对宇宙、生命和神都有着极之深刻的认识。 喺佢嘅学说入面嘅《翠玉录》被后世嘅炼金术士奉为至尊宝典，连科学家牛顿都沉迷于研究呢本书。赫尔墨斯学说亦包含咗对后人嘅预言，呢啲预言有好多已经应验咗，或者正喺度应验当中。预言入面提到，到时啲人鍾意黑暗多过光明，觉得生不如死，冇人再相信天堂嘅存在，虔诚嘅人被当成傻瓜，唔虔诚嘅反而被视为聪明，疯狂嘅人被捧为勇士，邪恶当成好品格，或者希望灵魂可以不灭嘅信念，将会被世人嘲笑。啲人甚至会说服自己，呢啲嘢根本系唔存在。佢哋对天堂失去晒尊严。呢100年嚟，共产主义同埋佢带嚟嘅无神论腐化咗无数世人，令人喺一味追求物质利益嘅过程当中，渐渐放弃咗对精神世界嘅关注，最终背离咗神嘅教诲。共产主义者试图喺人间创造一个天国，喺呢种狂妄理念嘅苏底下，付出嘅却系无数生命被毁灭嘅代价。唔单止系呢啲自称无神论嘅人，其实今时今日好多世人都唔再相信天国世界嘅存在，甚至连去教堂都变成咗一种流于表面嘅文明举动。只不过是传统习惯的延续。赫尔墨斯曾讲过，他说，所以众神将会抛弃人类，真是可悲。到时只有邪灵会留低，他们会附在人身体上，指挥这些可怜的人犯下各种不计后果的罪行，将人引向战争、抢劫、欺诈，以及所有同人类善良本性背道而驰嘅事。对于唔信神嘅人嚟讲，自然亦唔会相信魔鬼嘅存在。但唔可以否认嘅系，人类嘅法律越嚟越繁复，犯罪却无孔不入。人类道德崩溃所带嚟嘅负面后果，已经深深影响紧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性解放同同性恋变成咗时尚，吸毒变成法律容许嘅行为，男变女、女变男变成一种所谓觉醒嘅思潮，好嘅变成坏，坏嘅反而变成好。更恐怖嘅系，越嚟越多人不以为然，觉得呢一啲都好正常，是每个人的自由。赫尔墨斯的预言入面是这样写的：随后山崩地裂，大海咆哮，万星焚落，众神沉默，地球的果实将会毁于一旦，土地变得贫瘠，死气沉沉，万物失去秩序，所有美好的事都将会消逝。他所写的就是道德崩溃所带来的结局是相当的可怕。当然，灾难并不是最终的结局，世界最终会被归正。当这一切降临之前，一位上司、父亲、上帝，即是主神、至高无上的创始神，将会亲自纠正这一切。他会将这些行错路、步入迷途的人拉翻转头，水灾、火灾、战争、瘟疫会接连咁出现，最后是彻底清除邪恶，咁样成个世界将会恢复原貌，宇宙再次变成一个值得朝拜、尊敬的地方，啲人将会时刻爱戴、赞美同祝福神，一个全新的宇宙诞生咗。所有的一切都会被重建，变得美好而神圣。这个是上帝的意志，因为上帝的意愿是没有起点的，他永远都是一样。主神将会以自己的意志 重新建立呢个时代正确嘅精神道路。以上都系赫尔墨斯预言所提到嘅。此外，喺美国亚利桑那州北部嘅印第安保留地上，有一个古老嘅霍比部落，佢哋有着悠久嘅文化同传统信仰。同中国一样，佢哋嘅祖先亦流传落嚟好多传说同预言。喺霍比人嘅传说入面，有神用泥土做人嘅故事，亦记载过大洪水毁灭咗上一期人类嘅事迹。佢哋认为今次人类嘅文明已经系第四次文明，前三次文明都系因为人类道德下滑以及怀疑造物主而遭到毁灭。第一节就讲到呢度，翻嚟会继续讲神准嘅外国预言。你第二节嘅节目，上一次文明经历咗一场大洪水，最后只有少数信神嘅好人成功进入第四世界，即系今次嘅文明。而喺霍比部落入面，仲有一块被称为预言石嘅石刻。霍比人深信呢个系人类起源嗰阵神亲口向他们交代的说话。有人解释，上面幅图代表了预言开始的时间、白人到来的时间，以及人类最终决定命运的时刻。后面出现的分叉路，正正代表着人类选择物质或者精神这两条路所带来的不同后果。虽然这些原始粗糙的线条所刻画出来的预言对现代人来说可能已经没什么说服力，但是石刻上面竟然神奇地刻住一个佛家的万字符，这件事确实是令人匪夷所思。由大约1950年开始，霍比族人开始容许特定的人用英文讲述石刻上面的预言。长者们通常会在聚会之中向新力军讲述这些预言，仲同他们说你们将会在这一世入面亲眼见到这些事发生。他们的族人托马斯·班亚雅在1992年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还在大会上面发表了一场关于霍比预言的演讲。他阐述了人类的交替史，指出人类至今已经经历过四个世界，即是四次文明，并且发出警告说未来会有更强烈的飓风、冰雹、地震等灾难。如果人类还不在这些警告当中清醒过来，大净化就会降临，将这个世界摧毁。在演说的时候，他手上面拿着一个好像拨浪鼓的东西，上面竟然亦刻着一个万字符，或者在霍比族人的预言入面，人类的觉醒和来自东方的信仰、万字符以及传统精神等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讲到世界上大名鼎鼎的预言，洛查丹马斯的《诸世纪》绝对是一个避不开的话题。 因为对好多人嚟讲，佢嘅准确程度实在系高得有啲惊人。洛查德马斯嘅本职其实系一位医生，但佢同时亦精通占星术，甚至可以准确预测未来。16世纪嘅欧洲瘟疫横行，洛查德马斯一边悬壶济世，帮人医治瘟疫。一边撰写佢嘅预言书，洛查德马斯仲预言咗世界上好多嘅大事，例如法国大革命、共产主义运动、甘乃迪遇刺、911事件等等。有啲事件嘅细节描述更加系达到咗不可思议嘅地步，好似当时根本仲未出现嘅美国个名。同埋拿破仑个名，洛查德马斯竟然一早已经知道。不过讲到最轰动嘅预言，就要数到1999年关于恐怖帝王嗰首诗，呢、这个亦系令无数人毛骨悚然嘅世界末日预言。诗系咁样写嘅：1999年7月，卫士安哥鲁亚王复活。恐怖帝王将从天而降，届时前后马尔斯将统治天下。讲系为让人们获得幸福生活，好多人以为呢位先知系暗示紧世界末日，因为呢首诗系洛查德马斯941首预言诗入面唯一一首清清楚楚写明具体日期嘅预言。就喺1999年7月，然而世界末日并冇发生，人类平平安安咁度过咗1999年。但系如果我哋翻查翻嗰段历史，就会发现1999年7月喺全世界发生过最大嘅一件事，其实系中共开始对佛家法轮大法展开全面性嘅迫害。如果系咁嘅话，咁首诗入面所讲嘅马尔斯系咪就系指共产党嘅教主马克思呢？喺呢段时间嘅前后百几年入面，成个世界都受到共产主义嘅渗透同影响。喺共产党统治个国家，佢宣称要建立人间天国。而西方发达国家嘅高福利、高税收，基本质上亦系共产主义嘅一个翻版。呢套嘢喺经济环境好嘅时候，表面上好似可以带俾人幸福同生活，但实质上却系透支紧未来，帮社会留低咗巨大嘅隐患。咁亦即系话，马克思嘅共产主义理论。其实已经变相统治咗全世界。更可怕嘅系，共产党大力宣扬无神论，系放纵物质欲望，由道德层面上去败坏人类，系真正用嚟毁灭人类嘅魔鬼。如果结合翻上面提到嘅其他预言，嗰个嚟自东方嘅信仰，万字符同埋传统理念。唔正正就系法轮大法不谋而合吗？1999年7月，恐怖从天而降，中共着手进行对法轮功灭绝性嘅迫害，而喺其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嘅带领下，法轮功学院喺毁灭性嘅巨难当中挺咗过嚟，而且法轮大法越传越广。而家已经遍及全世界，成个过程就好似死而复生一样。而喺呢个过程当中，真善忍嘅普世价值，亦正在引领着人类重新走翻传统嘅路。其实，全世界各个民族自古以嚟都流传住人神同在嘅传说。而且亦都有神将会翻嚟嘅预言，好似圣经嘅启示录，同埋佢所预言嘅大审判。 北欧神话入面诸神黄昏嘅正邪大战，呢啲通通都系由唔同角度去提醒现代人，人类即将要喺一场正与邪嘅较量当中摆放好自己嘅位置。喺历史嘅过去，人类凭住对神嘅正信，一步一步行到今日。喺历史嘅未来，人类亦将会喺重拾对神嘅信仰当中，跨越呢一场考验人类嘅大考。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